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箴言10:17，所罗门说，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谨守训诲毫无保留的委身于天国的价值，顺从主的带领，生命就会越来越像基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人类的代表，我们思想人类的代表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5:31-46。马太福音25:31-46，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人算什么。
星宿。 马太福音第25:31-46。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太福音25:31-46。我们把焦点放在诗篇的第8:3-4，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诗篇第8:3-4。经文说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诗篇8:3-4。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篇第8:3-4，我们再背诵一次。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诗篇8:3-4。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人类的代表。人类历史中最大的事件以及基督教的主要神迹，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在基督的位格中降世，生而为人，同时又继续保有他所有的神的属性。他同时为神，亦为人。他以这种人的身份过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他做了我们的代表与替身。他在神面前为我们完全遵守了亚当所破坏的律法，也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和死亡付上的代价，就是他百姓的罪所应受的刑罚。因为他是神的道成肉身，一个有无限价值和尊严的位格， 他的遵守道德律与受苦受死都有无限的价值，因此历代以来他能拯救凡信靠他的人脱离地狱，把他们带进天堂。基督是全人类的中心人物，认识他是谁并他为我们的救恩做了什么极为重要。人子这个名字有了属天的起源，那要回溯到在天上所开的救赎会议，这个名出现于那次会议，而且那次会议是为了救赎的目的而开的。在那个会议中，我们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一块讨论并拟定救赎计划，决定了救赎的策略。因为所拟定的对灭亡之人的救赎计划需要神的道成肉身，所以必须决定哪一个位格去担当这工作。为了这个缘故，圣子被指定去承担这份工作，不是圣父也不是圣灵，而圣子要成为人的样式，他要成为真正的人，要取人的本性，在字句上就称为人子。这个称呼从那个时候起就成了专有名称，这是我们对人子这个名字的正确评价有了一个必要的背景。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
今天我们思想人类的代表这个题目。马太福音25:31，耶稣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请留意，坐在宝座上的不只是神，还有人子。神成为人，为的是代表人。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成为真正的人，基督没有放弃神性，却真实地取了人性。他是为我们成为人子。为什么基督一定要成为人？因为人需要一位代表。人何以需要代表呢？因为神不是用每个人各自表现来治理人，而是用代表来治理。谁代表你？若你接受一个国家的元首代表这个国家，你就能接受代表的观念。从前亚当代表人，亚当犯罪，罪入了世界，死也临到众人，所有的人都活在这个后果之下，因为我们是在亚当里被定罪，这是归算。你不是重演亚当的罪才是罪人，你是罪人是因为你在亚当里，你是与堕落的亚当联合，与他同谋，亚当做了你的代表。虽然你跟亚当犯的不是一样的罪，但世人都犯了罪，你也不例外。保罗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而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就证明人有罪。律法进一步叫人知道我们犯了什么罪。按照这个模式，神亲自设立了一个不会失败的代表，就是基督。神要提供使人的过犯不再归算到自己身上的途径，叫我们因此得救。保罗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先知以赛亚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也是归算的观念。罗马书5:18，保罗说，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以色列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基督作为我们的代表，他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我们才能站在无限公义的神面前。那我们就能像基督这么好，这么完全了吗？不，神先让我们饥渴慕义，然后用他的恩典跟大能使我们活出这义，也就是向着完全不断长进，至终满足他的要求。所以圣经不是只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或者义人跟罪人，而是把人分作两类，在亚当里的和在基督里的。那么基督作为代表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呢？首先，他完全顺服。亚当在伊甸园里背逆神，不听神的话，背约。基督在一生中完全顺服，他为我们在神面前守住律法，成全律法。作为人子，基督是对自己、对他人、对环境、对神都合乎真理境界的典范。第二，他代我们受死，替我们承担刑罚，因为他是神人二性，妙合于一身。他一次的顺服跟一次的受死具有无限、永恒、完全的价值，信他、以他为代表的就不被定罪。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基督被称为人子，是彰显他救赎的职分。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也喜欢自称为人子。有人估算在福音书有超过65次耶稣提到自己是人子，因为他喜欢跟我们相近，并且要为我们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人堕落之后只配得神的羞辱跟愤怒，但神在造人之前就已经在永恒中协议了救赎的约定。在协议中，父子圣灵各有自己的工作，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在永恒中，三一真神为拯救人做好了协议，也定好了计划。西敏信条在第七章论神与人所立之约里头就提到，人因着堕落以致无法借着行为之约得到生命，于是神乐意立第二个约，称为恩典之约。神透过恩典的约定，要借着耶稣基督将生命和救恩白白的赐给无望的罪人。人只要信他就可以得救。神在本该灭亡的世人中拣选了一些人，爱他们过于其他人。而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自己的主权。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在万国万民中，凡预定得永生的人，时候到了，神就把他们召来，又赐圣灵给他们，使他们有愿意的心能够信。为什么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三一真神在造人之前的约定，要向无助的罪人施恩的协议就是如此。神知道人会堕落，会犯罪，也知道怎样把人恢复过来，重新得着儿女的地位。司布真尝试用人所能了解的话来描写三一真神在创世以前这恩典的协议过程。圣父说，我至高的耶和华将我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那无人能数得过来的群众，他们要被他洗净而脱罪，被保守，蒙引导，至终无瑕无疵地被领到我的宝座前。我凭着自己起誓，因为再没有比我更大的，那些凡交给基督的人将永远成为我不变之爱的对象。我要凭爱子的宝血赦免他们的罪，我要将完全的义赐给他们，我要收纳他们 为我的儿女，他们要借着基督和我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圣灵立约的条款如下：凡父神赐给圣子的人，到了时候，我要叫他活过来。我要指示他们救恩的需要，我也要除掉他们一切无根基的幻想期望，毁灭他们虚谎的避难所。我要把他们领到撒血之地，我要赐给他们信心，借此而得宝血洗净。我要将一切恩典赐给他们，我要使他们的信心活泼，我要洁净他们，并将所有的败坏从他们中间除掉，至终把他们无瑕无疵的领到你面前。这是已经完成的条款。至于基督对圣父立约，我父，在我这方面，我应许到了时候满足，我要降世为人，我要取堕落世人的罪身形状，活在愁苦的世界中，为我百姓的缘故，我要完全遵守律法，我要行出无玷污的义行，能满足你的公义，满足你在圣洁律法中的要求。到了时候，我要担当我一些子民的罪，你要将他们的罪归到我身上，因我受了刑罚，他们得平安，因我受了鞭伤，他们得医治。我父，我承诺我要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要高举你的律法，使之得尊荣。我要受他们一切的苦难，替他们受你律法的咒诅。你将你的震怒都倾倒在我头上，我要复活，我要升到天上，在你右边为他们祈祷。我要为他们每一个人负责任，叫你所赐给我的人没有一个灭亡。我要做他们的牧者，至终我要把他们平平安安地领到你面前。除了不算我有罪之外，神还要成就救赎的旨意。为此，耶稣是羊圈的门，从他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得到牧养。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来救自己，我也完全依赖神所赐的基督来承受救恩。成为人的不是圣父，不是圣灵，而是圣子基督。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人子。换句话说，基督从复活以后就没有丢弃人性，他升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依然是人子。当他再来审判万民时，仍旧是人子。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耶稣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耶稣又说：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父赐给耶稣行审判的权柄，是因为他是人子。他从无限进到有限，住在我们中间，凡事和我们一样，受了人的限制，但也因此他能体恤人的软弱，体谅人的难处。他完全了解人性里的一切，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那是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要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时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他面前说明。我们本身所行的是善是恶，他都知道。中国有句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将来审判世人的是一位曾站在人的地位上的主，耶稣是父所赐给他的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你口里认他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也许在你所在的地方信耶稣的人很少，你感到自己只是小群，但你要知道， 国度是预备好的。神只问你属于谁？亲爱的朋友，谁代表你？你属于谁？亚当还是基督？真正属基督的人，不需要被命令去怜悯，不需要被强迫去爱，他们的生命自然会流露出基督的样式。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一个最小的弟兄，因为是属于主，与主有真实的联合，那你帮助他，探望他，留他住，在需要的时候照顾他，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带着被荣耀的人性进入天上的至圣所，成为人跟神之间的中保。他以人子的身份与父同享未有世界以前和父所有的荣耀，又叫我们看见父所赐给他的荣耀，因为父爱子，而子认识父。想到耶稣曾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指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接受耶稣是人子的真理，沐浴在他的大爱中，就激励我们效法他，甘心乐意跟随他。请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又公义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心存敬畏和感恩。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亚当里，我们都是堕落无助的罪人，但感谢你，在永恒中，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位不会失败的代表，就是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主啊，感谢你甘愿为我们成为人子，生在律法底下。谢谢你使我们属于你，藏身在你里边。主啊，这不仅只是短暂的感动，而是一生的联合。愿你天天更新我们，使我们完全像你，不但有称义的地位，儿女的名分，更有义人的实质，配做你的门徒。帮助我们照着所明白的真道更加殷勤。父啊，但愿你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如此祷告仰望交托，是奉靠我们唯一的代表，永远的中保，再来的君王，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必不知缺乏。